朋友们，我们接下来讲周亚夫巧计平叛的故事。晁错被斩后，汉景帝派袁盎出使吴国，商议退军之事。吴楚联军现在正是气势高昂、高歌猛进之时，怎么可能就这么随意的撤军？吴王刘辟听到晁错被腰斩的消息，不但没打算退兵，反而认为朝廷软弱可欺，准备更加大规模的用兵，早日彻底打服汉景帝。此时的刘辟已经自称东帝，彻底摆出和皇帝分庭抗礼的架势。吴王刘辟连袁盎的面都没见，直接将袁盎困于军营之中，并派人让他投降。袁盎当然不肯投降，幸运的是派来围困袁盎那支军队的校尉司马，因为曾经袁盎有大恩于此人，这个校尉司马知恩图报，用酒灌醉所有看守的士兵，悄悄放走了袁盎。袁盎逃离险境后返回长安，将出使吴国的情况向汉景帝汇报。这下汉景帝才彻底醒悟过来，清君侧只是借口，杀晁错也毫无用处，除了武力解决之外别无他法。没有了退路的汉景帝收起全部的幻想，下定决心全力镇压七国的叛乱。汉景帝派使者慰劳周亚夫，希望他能不负自己所托，尽全力主持军事，早日扫灭叛乱。此时的吴楚联军正在猛攻梁国，梁王刘武一面拼死防守，一面不断地向汉景帝告急，请求派援军。周亚夫在充分了解形势之后，心中已经有了破敌之计。周亚夫向汉景帝建议，吴楚叛军人多势众，且锐气正盛，如果与他们正面交锋很难取胜，按照现在的形势梁国还能支持得住，不如就让梁国抵挡住叛军的兵锋，我寻机断绝叛军的粮道，这样叛军将不攻自乱。早已有些乱了阵脚的汉景帝非常痛快地答应了。周亚夫带领军队到达荥阳之后，斜向绕开梁国的主战场，到达不远的昌邑，然后构筑防御工事，深沟高垒，再然后大门一关，防御起来。梁国上下开始听闻周亚夫率军来援，还挺高兴，可是左等援军不来，右等援军不到，派人一打听，合着在旁边看热闹呢，于是急忙派人向周亚夫求救。求救的使者几乎是一天一波，可周亚夫就是不派兵来救援。梁王气得暴跳如雷，又无可奈何，只得向汉景帝求救，希望汉景帝能给周亚夫下命令。汉景帝看弟弟的情况实在危险，又没主意了，派出使者命令周亚夫赶快先救梁国。还没想到的是，周亚夫根本不接受皇帝的诏令，仍旧坚守不出。梁王无奈，为了保住性命，使出浑身解数，硬生生挡住了吴楚的大军。周亚夫开始领军出征的时候，吴王刘辟等人也是有些紧张，做好了和周亚夫的汉军大战一场的准备。后来见到汉军在昌邑据守不出，那当然是高兴异常，认为是自己的军威镇住了周亚夫，吓得他不敢前来，于是加紧攻打梁国。可没料到这个梁国还真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，无论如何就是打不下来。吴楚联军见梁国难以攻打，异想天开的 将兵锋指向了周亚夫率领的军队，想着先打败这支援军，提振一下士气也好。可惜的是，在周亚夫面前，叛军更是没有占到任何的优势，再次损兵折将。好在周亚夫和梁王一样，都是只守不攻，叛军虽然没攻下昌邑，但是也没有特别紧张，毕竟自己这方处于战略进攻的态势，主动权在自己手里。可刘辟、刘戊等人不知道的是，明面上周亚夫是只守不攻，暗中早已派人率领精锐的轻骑兵悄悄离开昌邑，掐断了叛军的粮道。刘辟、刘戊率军打了好几天攻城不下，突然发现军中的粮草接济不上了，派人一查看才知道粮道被断，大军绝粮了。这可怎么办？这么多军队没粮食怎么行？气急的叛军连番向汉军挑战，周亚夫继续闭门不出，就是不跟你正面交锋。你要是进攻，我就依仗防守的优势狠狠揍你。无奈之下，叛军深夜前来偷营劫寨，周亚夫早有准备。虽然叛军的突然袭击引起汉军大营一阵骚动，但是周亚夫高卧帐中，稳如泰山。将是兵之胆，看周亚夫如此踏实，叛军慢慢也就稳定下来。此时士卒禀报，叛军的大队人马向汉军大营东南角杀来，周亚夫却命令敌人，这是声东击西之际，注意大营的西北角。果然叛军精锐的主攻方向是汉军的西北方，因为汉军早有防备，叛军的偷营之举铩羽而归。好在周亚夫也不苦追，将叛军打跑了就行。接下来叛军的粮草彻底断绝，数十万大军陷入混乱，刘辟、刘戊无奈只得率领大军撤围而去。周亚夫等的就是此刻，立刻派出精锐人马随后猛追，大败叛军。吴王刘辟见自己这方兵败如山倒，难以挽回，只得率领嫡系的数千人马渡过淮河，逃到丹徒，退守东岳，希望站住脚跟后再召集人马报仇雪恨。谢谢大家。